好，很高兴大家都能够留下来继续的来听神的话语，神的教导。好，我们先低头祷告。好，我们回到了箴言，箴言的第八章，我们今天从22节念到36节。箴言的第八章22节开始，我会把一些错误的翻译纠正。在他道路的起初，在他太古的工作之前，主就拥有了我。从恒古，从起初，没有借地以前，我已被立。还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就和他一起，我已生出，这不是很好的翻译。I was brought forth， 我就和他一起。众山没有奠定，众林没有之前，我已就和他一起。他还没有造界地和田野，并世上最初的尘土，我就已和他一起。当他预备住天时，我在哪里？当他在深渊表面的周围画出界限，当他建立以上的云，当他坚固深渊的泉源，当他给海下命令，使众水不越过他的命令，当他立定界地的根基，那时我就在他旁边，如同球像和他同在。我是他每一天的喜乐，常常在他面前欢喜。欢喜他地的居住之处，之地之处。我的喜乐是与人的儿子们在一起。孩子们啊，你们现在又听从我，因为谨守我的道，变为有福；又听教训，就得智慧。不要弃绝他，听从我。每一天在我门口仰望，在我的宽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因为寻见我的就寻见生命，也必得主的喜悦。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魂，恨恶我的都爱死亡。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继续思考下午我们所听到的，忽略了那么伟大的救恩，你怎能逃脱呢？今天神继续的向你呼喊，继续的来给你的灵魂说话。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来思考今天晚上的主题，寻见主就寻见生命，得罪主却害了自己的灵魂。就是今天我们晚上我们所要思考的，寻见主就寻见生命，得罪主却害了自己的灵魂，就非常的重要。我们继续思考下午神的警戒。今天他继续的鼓励我们，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去寻见下午你所听到的这一位伟大的救主。如果你寻见了他，你就得了生命，那永生的生命，那永恒的生命，那永不失落的生命。如果你得罪主的话，你却害了你自己那永恒的灵魂。你知道 你灵魂所要面对的神的愤怒，神的刑罚，那有多糟糕，有多悲惨。愿神继续借着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所有寻求的人，让我们既刻的更加迫切的越化真用的来听他的福音，来寻求，来认识他。好，我们继续的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神的手中。寻见主就寻见生命，得罪主却害了自己的灵魂。好，我们来思考希伯来书，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寻求的是怎样一位大能的。他是神荣耀所化出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所有一切万物，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是凭他大能的话语所托出，所支撑着。今天让我们继续的来思考这一位伟大的救主，让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更加的认识他，他是怎样一位大能的神。好，我们从22节开始，在他道路的起初，在他太古的工作之前，主就拥有了我。听到了，你所寻求，你所认识的这位救主，在神的道路的起初，我在他太古的工作之前，神还没工作之前，太古在他神道路的最开端的起初，神就拥有了我。神已经拥有了我，如果一切都没开始之前，他就已经神，他跟神就已经在一起了，神拥有了他，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证明他是永恒的，他是永远存在的，他不是造的，他不是神生出来的。因为从起初，从太古，神就拥有了他，他跟神在一起。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永远长存的，他的年数是无止境的。所以这里借一借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他跟神之间的这样的相近，因为神拥有他，他们在一起的，脱离不开的，他跟神是一体的，三位一体的神是那样的亲近。而且如果是这样，从太初，从太古，从起初，他们两个人是在一起的，神原有他，他是神的儿子，就是证明圣父圣子是同等的神，没有谁比谁大。因为从太初，从起初，从远古，他们就已经存在了，所以他们是同等的神。但是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圣父是圣父，圣子是圣子，虽然他们都是全能的神，但是他们是三位一体，有三位，圣父是一位神，圣子也是一位神，他们有他们的神性呀。虽然是同等的，虽然呀他跟神是那样的亲近，但是这里他让我们知道他们是三位，有三个位格，圣父是圣父， 圣子是圣子，但是他们是同一位神。好，我们继续的来看二十三节，还没有深渊啊，穷恒古，穷起初，没有借地以前，我已被立。所以记住，所以这里他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穷恒古，穷起初，没有借地之前，神还没创造借地之前，这个地球还没被造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被创造之前，我已被立，神已经立他为我们的君王，为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的救主。所以记住这点，虽然他跟神是永远长存的，他不是生出来的，他不是创造物，他是从太初，从恒古就有的，从还没创造这世界之前，他们就已经存在了，所以他们是同等的神。但是神在创恒古之前，在创造宇宙之前，神就已经立他为我们的君王，为我们的弥赛亚，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大祭司。所以神知道一切，神知道是他给亚当夏娃给人自由，他知道魔鬼所要做的工作，他知道人犯罪以后完全的堕落，跟神隔绝，神知道人所找的都走那灭亡的道路。所以穷恒古，穷起初还没造这地之前，耶稣基督就已经被安立，神已经立他为人类的君王，还没创造出来的人类的君王，为人类的大祭司，为人类的救主。这从太古，从起初，神就已经立他为我们的救主。好，我们继续的来看，他说还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就和他一起。好，让我们来思考，还没有深渊，因为宇宙还没被串立出来，没有海的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经和他在一起了。所以这里神的话语一致的让我们明白，你所寻求的这位救主，他是全能的神，所以他能够保守看顾你，他能够拯救你到底，他不会让任何一个他所拯救的儿女会被魔鬼抢走，会下到地狱里面，绝对不可能，因为他是这样一位大能的神。在还没有海，没有深渊之前，还没有大水的泉源之前，他已经和神在一起了，所以他们是同等的神。好，众山没有奠定，众林没有之前，我就和他在一起。所以这里他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众山，其他的世界再美好的皇宫，甚至以色列人花了几十年所建的圣殿，尼布加尼撒的皇宫，秦始皇所建的长城，所存留的只有那小一小小的部分。但是众山，从洪水以后，我们所看到的能够长久的存下来的，你后面的 房子后面的山，如果你居住在远处的话，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山，有时很可怜呀。我们要跑那么远才看到高高的山。你说我祖父生下来那山就在那边了，我祖父这山都在那边了，但是这里神要让我们知道，没有这众山没有被奠定之前，众林没有之前，我跟神就在一起。所以你所信靠的这位救主，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好，我们继续来看，他说他还没有造界地和田野，并世上最初的尘土，我已和神在一起。所以在这地、这世界、这地球还没造之前，在这田野还没被创造之前呀，最初的这些尘土，不管是海的，不管是高山的，最初的还没出来之前，我就和神在一起。所以它是从太初就有的，从太古，从起初就有的神。所以你所信靠的是这样一位大能的神。他说当他预备诸天时，我在哪里？当他在深渊表面的周围画出界限，我也在哪里。所以让我们来明白，我们所看到的这天空只是地层呀，天外有天，好多层，直到神所居住的地方。所以诸天呀，他说当他预备诸天的时候，所以我们人只看到神所创造的这四点，我们所看到的天上的地层的天空，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但是他这里让我们知道诸天有好多层的天，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眼睛所看不到的以外还有天呀，哪里你所看不见的呀，但是诸天有很多层，直到呀那神所居住的那新天新地，将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新天新地。所以神在预备诸天的时候，我在哪里？跟他一起，是他所创造的，他跟神一起所策划所预备的。当他在深渊的表面的周围画出界限，所以穷太初没有深渊的时候，他就和神在一起。那么神将这深渊，海的深渊里面所画出的泉源流出来的，你要明白呀，有时我们只看到这波浪，起大风的时候你认为这波浪有多大，所以你在船上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大浪，但是你要明白海啸的时候，有时海啸的时候那深渊所化起来的呀，那种的大浪，深渊所化出来的海啸所带给他那个把整座城都淹没了。所以这里他让我们知道呀，所以他说在呀，他说当他在深渊表面的周围画出界限，所以今天没有那么多的海啸，除非那是神自己借着各种的方式来提醒来警告这世界上的，但是平常的话这大风大浪不会把整个城市把帝都淹没了，是因为神在深渊画下界限，这深渊不能够越过，不能够漫过这地， 所以这是神所划下的界限，界深渊不能越过来把这地球被淹没。好，我们继续的来思考呀。他说当他建立在上的雨以上的云，当他坚固深渊的泉源，我也在那里。所以我们要明白，神建立以上的云，让我们来思考，云，天上的云的水全在天上，但是挂在天空上，所以有时神不时的来警告地上的人。所以你要明白，整天下雨的话，水涨的有多高。一两年前我们都知道呀，当大水下几千雨的话，密云前几年冲走，前几年这些地方都被淹没，不只是一层楼完全被淹了，第二层也被淹没了。所以你要明白这多么的奇妙，天上的云的水是挂在天空的，而且是那么多，一天下雨把地都淹没了，整个城都被淹没了。所以你想想，这云这水滴在天上不会跌下来，悬在空中有多奇妙。所以今天他让我们知道呀，这里他说当他建立以上的云，所以借云所存的水的量绝对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所以一天的雨能够淹没把一层楼两层楼都被淹没了，所以你想想上面的云的雨量有多大，有多重。但是为什么它不跌下来，又挂在天空上，是神把它建立在上面。那么多的水，云所存的水的量有多大，那么它怎么能够停在上面，是它把它建立在上面。所以他们是受他的命令，他要把小部分的水降下来的时候变成一滴一滴的雨，这对我们有益的，来滋润地上，让地上能够成长。但是如果没有神建立那云的话，云端的话，那水从通通下来的话，那我们这世界还能够生存吗？都被淹没了。所以他建立以上的云的时候，我和他在一起，他当他坚固深渊的泉源的时候，你要明白深渊的泉源没有被他坚固的话，被他划上界限的话，这深渊的水涌出来的时候，我们所住的地方早就被淹没了，地球是被全部周围都是被水围绕着，那么地球的下面也是浮在水的上面。所以如果神没把那深渊泉源把它坚定的话，坚固它的话，这地球早就被淹没了。所以神所做的些工作的时候，它都在哪里，他们同时的呀，从太古从起初他们都在一起的来策划所有神所创造的一切。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二十九节，当他给海下命令使众水不越过他的命令，当他立定这地的根基。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视为地球的视为是被海围绕着，所以如果神没画下界限，神没画下命令，所以他说当他给海下命令 是重罪不越过他的命令，四围都是被海围绝的，那么他们这么长的时间六千多年，那么为什么他们这样的围绕着这地球把它淹没了，为什么他不越过这个界限？起大风的时候浪来了，你知道那浪有多大，如果没有神的界限的话，是神下命令，所以海众水不能越过，所以当他立定这地的根基，所以地球的根基是他所立定的。我们要知道地球是浮在水面上，下面都是水，而且地有多重，你要明白，整个地球浮在水面会浮得上吗？会继续的停留在哪里吗？不往下垂，下面都是水。我们一个小小的人有多重，你丢在河里，不用说丢在河里，你丢在游泳池里面，你不懂得游水，你就沉下去了，就死了。更何况整个地球浮在水面的话，不会被淹没。这里是他给这地立了根基，是他立了根基，地立了根基不会下沉，浮在水面，能够这样的呀，有这样的根基立就不沉下去，是他所立的根基，给地球立了这样的根基，不会向下沉，所以这是他所立定的根基，所以这地球不会往下沉。好，让我们继续的看三十节，那时我就在他身边，如同球像和他同在。所以他让我们知道，神创造整个宇宙万有的时候，我就在神的身边，我跟他同在，我不是在哪里观看，我是跟他一同的工作，而且我是件精巧的，就巧妙的，我是球像和他一同的来设立这一切。所以你所寻求的，你所仰望的这位救主，他是全能的神，创造宇宙支撑万有的这位救主。好，我们继续来思考下面的，我是他每天的喜乐，常常在他面前欢喜。这里他让我们知道，圣父圣子虽然他们是两位一体，个别的耶稣基督是第二位格的神，但是神喜悦他，神一致的让我们明白，圣子是他所喜悦的，他所爱的，神对他是爱的不得了。每一天他说，我是他每一天的喜乐，因为神爱他，因为他愿意为我们罪人付出那样的代价，他愿意来这世界来替我们的罪受死，来拯救神所托付给他所有属于神的儿女。所以神爱他的儿子，每一天的为他喜乐，常常在他面前欢喜，他是神最爱的最喜悦的。所以让我们明白，今天如果神把他升天坐在全能神的右边，他已经来到这世界，他已经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替我们的罪受了刑罚，替我们还清了罪债，神接受了，神现在把他坐在全能神的右边，而且神那样的喜爱他，因为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如果是这样的话，让我们明白，在创世从起初，在太古，神就那样的喜爱他的儿子，那么更何况现在， 他坐在全能神的右边，他为我们完成了救恩，他会不会喜爱他听他为我们的代求，愿意听他接受他所付出的每一个愿他宝血所赎回来的每一个属于神的儿女，他替我们代求，神一定的会答应他。好，我们继续的来思考第31节，欢喜他地居住之处，我喜乐的是与灵儿子们在一起，听到了吗？他说我欢喜神地的居住之处，神创造这个地球给我们人类所居住的地方，神祝福，神供给我们，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有人居住的地方。月球没人居住，太阳没人居住，星星没人居住，地球有人居住，因为这是神他地居住之处，神为我们人类按照他自己的样式所创造的人类，把他自己的灵赐给我们，把这地球赐给我们居住，神在这个地球上跟我们一起供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耶稣说我欢喜借他地所居住的这个地球，而且我的喜乐是与灵的儿子们在一起，听到了吗？他所喜悦的是与灵的儿子在一起，天使是那服役的灵，天使在他的身边听他的吩咐，但他的喜乐是在我们的身上，他所喜悦的是人的儿子们，是人不是天使，所以耶稣的喜悦是在人的儿子们身上，从太初从恒古他已经告诉我们，他所喜悦的是我们这些按照神的样子所造的人的儿子，更重要的是那一些神所赐给他的所有属于神的子民，这是他的喜乐。如果从太初从恒古他就喜悦人的儿子，神所赐给他的百姓，那么将来你想想看，从太初他从恒古他所喜悦的是这个地球，所有人居住的地方是人的儿子，如果从太初从恒古往前看他就喜悦我们的话，将来我们这些蒙他得救因着他的宝血赎回来的被成圣了荣耀了带进他的国度，天天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有多喜悦，我们将来跟他在一起，他又让我们跟他一同做王，让我们承受天上的产业，因为我们是他的喜悦。所以今天你不想做基督徒，你只想爱这个世界，我们是他的喜悦。好，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让我们来思考最后的几节经文来劝告我们，孩子们啊，你们现在又听从我，因为总寻找我的道变为有福。所以这里让我们明白，神的儿女属于神的百姓，神的孩子们啊，你们现在又听从我的话，遵守神的道，借着这本圣经他告诉我们他的命令，他自己的旨意，他的话语，我们要听从神的话，因为寻找我道的变为有福。 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这些得救重生得救神的儿女，我们懂得谨守神的道的话，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多么蒙福，多么喜乐神的儿女，我们会活得多么的欢喜快乐。我们还活在痛苦中，是因为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不遵守神的道。所以他告诉我们，所有神的儿女要听从我的话，要遵守我的道，你变为有福，你是最有福气的。所以我们活得快活，我们活得喜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常常的天天的喜乐，如果你懂得遵守神的道，你会活得非常的美好，非常的幸福快乐。就是我们犯了那么多的罪，我们不懂得遵守他的道，所以我们会把那么多的痛苦带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会经历那么多的不必要的苦难痛苦。所以今天他提醒孩子们，神的儿女们，听从他的话，遵守谨守他的道，你变为有福。所以记住，今天你想在这世界上过得幸福快乐，听从他的话，谨守他的道，你变为有福。好，我们继续的看，要听教训，就是智慧，不要弃绝他。要听他的教训，神怎样的来教导我们呀？这是我们的智慧。如果我们想过得幸福快乐，那么我们要听他的教训，这就是智慧。我们不要离弃弃绝神的教导，神的诫命，那是愚蠢，不是智慧。不听从他的，不寻找他的道，这不是智慧，你是自讨苦吃，把自己陷入痛苦当中。好，我们继续的来看34节，听从我，每一天在我门口仰望，在我的框旁边等候，那人便有福了。所以他让我们懂得听从他的说话，听他跟你说话。你怎么听？不是在哪里听，天上有响声，他给你意象中给你说话，梦中给你说话，没有。听从我的话，是从这本圣经，是他所说的话。在古时是借着众先知，在末世是他儿子给我们说话。如果你想听他给你说话，你就天天的时时的来读神的话语。每一天你在门口仰望，在门框旁边等候，所以你还没出门，你还在要往窗边去看，不管在哪里，你都要听他的话语，他给你说话。所以作为基督徒的，你要每一天的等候他给你说话，你要从神的话语里面听他给你说话。所以你要天天的来查考圣经，来听他自己给你说话。在门口等待，在窗边来等待听他给你说话。好，我们继续的来看最后的两节，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重要。他说，因为寻见我的就寻见生命，也必得主的喜悦。所以寻求的人，他今天劝告你，你还没经历那样的福气，你还没在这个世界上蒙福，活得那样的喜乐欢喜快乐，是因为你还没寻见他。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过得还是那么痛苦，还是那么悲哀，还是那么没有任何的目的，还是那样的恐惧，不知道什么时候病痛来临，死亡降临，所以你是活得非常恐惧惧怕。所以他这里让我们知道，你没有蒙福，你没有过得那么幸福快乐，是因为你还没寻见他。如果你真的寻见了他，你就寻见了生命，所以非常的重要。那还没有得救的人，今天他告诉你，你还没经历到救恩所赐给你的那种真正的平安喜乐，你还不能够天天的喜乐，常常的喜乐，你还活得那么痛苦，是因为你还没寻见他。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得救的话，他让你迫切的越化郑重的来听这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那伟大的救恩呀，是他所赐给的，你要从这样的福音里面来认识这样的救主，从神的话语里面听到看见他。如果真的你寻见了他的话，你就得到他所赐给你的那永生的生命，那永不失落的生命，那永恒的生命，因为那是他所赐给的，生命是他所赐给的，更何况那永生的生命，那灵魂的生命，那属灵的生命。你真的要寻见他，迫切的来寻找认识他，相信他，你就寻见了生命，你就得到了那永生的生命，那属灵的生命，那永远的生命。不止这样，你也必得主的喜悦。我们那样恐惧，那样惧怕，因为我们没有得救的人，谁那愤怒是悬挂在我们头上，随时都可以落下来，所以我们活得不自在，所以我们怕死，所以我们一旦生病，我们就那么恐惧，所以我们对将来没有盼望，我们会有那么多的烦恼，那么多的顾虑。那么如果你真的蒙他拯救，经历了他所赐给你永生的生命，经历了永生生命所赐给你的那真正的平安喜乐，你就得主的喜悦。因为你想想呀，你相信他，仰望他，他把救恩赐给你，他把那真正的平安喜乐放在你的心里，他将他自己的爱油灌在他的心里，你的心里，他把圣灵赐给你，住在你的心里，神必定的会喜悦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蒙他所拯救神的儿女。最后一节来提醒，来警戒我们，得罪我的就害了自己的灵魂，恨恶我的都爱死亡。所以记住今天神所创造的人类，我们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永生的道路，一条是那灭亡的道路，去寻找认识他的，寻见他的，他就把永生的生命赐给你，你就走那永生的道路，神就喜悦你。但是如果你得罪他，你犯罪，你藐视神的恩典，你忽略那么伟大的救恩，你把它践踏在你的脚下，你藐视神所赐给你的恩典，你轻看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你所做的，你这样得罪他，你继续的犯罪，活在罪中，结果是什么？你却害了你自己那永恒不灭的灵魂。那么 你的灵魂是永恒的，是最重要的。你害了你的灵魂，你的灵魂将来是嫁在地狱里面，是那永恒烈火的循环。你会在哪里懊悔？你轻视、忽略这神给你的、所传给你的这救恩的福音，那伟大的救恩。如果你恨恶我，都爱死亡，你不爱他，你不爱福音，你离开，你离弃真道，你是往死亡的路上，那灭亡的道路，你的结局是最所要得到的，那死亡不只是肉体的死亡，那是永灵魂的灭亡，那是永恒的循环。求神怜悯我们，今天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他在劝告还没有得救的、迫切的、郑重的、越发郑重的来听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寻见主。如果你真的那样迫切的来寻见他，他应许你就会寻见他，你就得到那永生的生命。如果你得罪主、藐视他、轻视、轻看主的救恩，你忽略那么伟大的救恩，你会害你自己的灵魂，把你那永恒不灭的灵魂陷在地狱里面受那永恒的刑罚。求神怜悯我们。好，让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